第105回，庄灵官忽任县呆相，姚大会七殿闹神通。话说济公圣僧8月15日在如意观酒后就桌打盹，并非真要睡觉，却因有件心事不便同他三人说明，故此装作瞌睡。及至杨奎等闺房安息，他便作隐身法来至国舅府。到了桂花厅，见一群奸贼男男女女陪着那刘香庙苏莲芳背来展去，高谈阔论，好不适宜。又听见徐燕要游月宫，看见刘香庙兴妖作怪的，好不发笑，暗道只恨我不开杀戒，要此时拿把刀来杀个庆尽，倒免得明日宫中一番的扰乱了。忽然心中打算，又听徐燕要召月宫仙子，那刘香庙便在那化九天玄女结妖符。济公出意，本要破掉他的法术，丢丢他的丑，转念一想，但看他招些什么妖精来。不上多时，但见一些花妖陆续来到，暗道这九天玄女伏法倒也厉害，连牡丹妖王芍药妖相居然也截到此地。济公连忙跑出，对着花妖迎上，只见那些花妖一见济公也就停步，战战兢兢忙上前打了几手。济公道：你等何往？那妖奇道：奉九天玄女之召到国舅府，不敢不至。济公道：你等回吧，九天玄女如有谴责，就说奉俺的法旨遣回了。所以大众见众仙冉冉而来，忽然停步，就是这个时候。济公将花妖遣回，转身收了隐身法，飞步就直奔桂花厅而来。刘香庙苏莲芳认识济公，一见吓了一跳，忙将腰间宝剑抽出，奔上就砍。徐国舅父子三人也各拔剑围上。济公此时手无寸铁，心生一计，暗道此间有现成十样锦的流星，何不用用。将身一蹲，便上了桌，就将桌上的碟儿、杯、壶一件一件的当兵器打下。这一桌打完了，又到了那一桌上，四张桌上打了个庆尽，心中想到，咱想这几个人有的却死期尚远，有的还有十几个时辰的阳寿，咱总不能逆天行事，只得拿他们耍耍就罢了。心中想定，一纵出了圈外，对着这五个人念了一句哦妈咪贝咪哄，说声定，一个个的就同庙门口的灵官菩萨差不多，宝剑举着，眼睛定着，身子动也不动。济公顺手就在壁上把张白纸一扯，人做起隐身法，在旁边听了闲话。只听一些女子一般家人个个说道：奇怪奇怪，原来还是在我们家里打的呢。大众女子道：我们刚才在月宫看着打，不敢动身，生怕从天上跌下来，怎么此时还是在我家桂花厅里？早知如此，我们早走了。一众家人也说道：我们在檐下吃酒，但听得抛完打盘的一派乱响，我们就同不知在于何处，早知还在家里，我们也去帮帮事了。雨夜才了，只听话事同徐燕喊道：你们去查点这个和尚从何处走了，快把厅上灯烛点起。一众家人忙个不住，找和尚的找和尚，点灯烛的点灯烛，转瞬之间桂花厅灯烛辉煌如同白昼。徐燕定睛一看，见得满地碎瓷破碗，自不必说，最是这五个人十分有趣，一个个皆是满身的油汤脚菜，还有刘香庙头上刚刚顶着一烤鸭，苏莲芳头上顶了一个鱼头，皆是动都不动，好似唱水漫金山那出戏上装的些妖怪一般。许燕又气又闷，走上前来喊也喊不应，拖也拖不动，正当无法可治，忽见找和尚的家人回说道：禀三老爷，家人们四处找了，并没见一个和尚。家人正在回禀，济公忙将隐身法收起，喊道：俺在这里呢，徐燕小杂种，你来看你家里摆着的这月公公可好看吗？说着拍着腿朝着这五个人笑个不住。徐燕一听和尚喊他，直觉气往上冲，家人们快上前抓着秃驴。济公听说，又哈哈的笑道：徐燕，你不必着急，闹呢耍的呢，你要抓俺，俺还到月宫去了。说着脚一蹬，忽然不见， 可也奇怪，和尚走后，一个个也都能动了，也能说话了。只听刘香庙接二连三地说道：“可恨，可恨，怪我不好。”国舅忙问道：“这个和尚可是祭奠僧吗？”刘香庙忙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哪知刘香庙刚一摇头，恰巧头上的一只烤鸭往下一落，苏莲芳嗤的一笑。刘香庙道：“不必笑人，你光头上也有一样物件呢。”苏莲芳用手一抓，原来是一个很大的鱼头，大众反转笑不止。刘香庙道：“诸位不必笑，待我把这和尚的来历说明。他本是月宫看头门的和尚，因我等到了月宫去，不曾做个劫掠奏明太阴星君，恰巧他酒吃醉了，被我们偷进去吃酒，所以他行转来就同我们闹事。但是我们虽然受了他病，他此时怕得在月宫里要受些责罚了。”徐燕道：“不错，怪到他临走说的，仍到月宫去呢。但恨这个秃驴不知叫什么名字，明日等到新君即位，必定叫他升封奏表到太阴星君，谴责谴责他，煞煞我的气才称心呢。”话事道，刘师傅时也不觉大意了，怎么能私下就到月宫吃酒呢？这也算自讨苦吃。国舅道：“不必多说，还是叫人把澡锅烧起，大众还要洗洗澡，这一身油汤油水的了不得了。”大众就此不欢而散，进阶沐浴更衣，厅前打去物件，自有家人打扫不提。且言济公在国舅府戏弄之后，仍然用隐身法回到如意馆，见桌上灯还点着，两样菜一壶酒还在远处。济公重新坐下，一人自斟自饮，到得四更向后，整个打起瞌睡，就此坐着呼呼沉睡。及至天明，陈亮、雷鸣、杨奎起身至外，方才惊醒。他三人以为济公在此睡了一夜，不料他到国舅府做了一场上好的戏法来了。当时三人镜面吃茶，赌济公是用不着的，却喜杭州面饭店例行午秋两节，节后接简门三日，刚刚让他们在此做个落脚的地方。而且如意馆的这位东家，一者爱着外甥杨奎的面子，二者因济公名声广大，所以不但不敢嫌烦，反转关照一切伙计恭维不暇。但是晓得济公不喜欢尊姓大名闹符文，所以他也不来应酬。这日因馆中午市，凡通城开酒馆的大大小小共计360家，他们有一个弟兄会，每人出一吊大钱，用六个骰子摇点子，顶大的得会可算1000文，就得359千文。大家赌点运气，还有一层，300多人摇着6个骰子，难免不得问点。他们又想了一个法子，另外掷1000铜，内储360根筹，筹上由1号起到360号止，未曾摇骰，大众先去抽筹，然后凭手中之筹摇号摸骰。譬如6个骰子，顶多不过36点，如其两人摇36点，是尽在前一号先摇的人得会，后摇的没有得。这个会行了已有数10年，这如意馆的东家不曾得过一次。这日中饭向后，济公正同杨奎、陈亮、雷鸣还在那里吃酒，见外面来了无数摇会的人，济公早已明白。忽然如意馆的东家走至济公前，叫了一声：“师傅，再添一壶酒来吧。”济公道：“不拘添不添，长流水最好。”又独声独气地说道：“你不必问我们吃酒，你去得会吧，得了360千大钱，才有好多年酒吃呢。”东家暗道：“我又不曾告诉他，倒晓得我摇会，这位法力委实真大，我何不请他做个法，教我得了会呢？”想着正要开口，只见济公朝他呵呵一笑说道：“你不必闹我的酒了，你去便得会了，我包管你着，你不要烦碎了。”那东家见济公真不真假不假的，也不好再言，只得一步外出。只见殿堂内外人山人海，公喊道：“抽签了，速来吧。”就此你一根他一根抽个庆敬。大家将筹来看，却如意馆的东家抽的是1号筹，心中喜道：“这位和尚真算是法力无边。”见得筹已抽完，上面又喊道：“第1号上来摇会。”那如意馆东家 因为必定断是36点，有和尚保着我呢。得意洋洋地跑上台去，将六个骰子摇成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的不同样，盖好了盖子，两手恭恭敬敬地捧起，心中祷祝道：济公和尚，济公师父，济公圣僧，你老人家要保佑我得会呢。难得你老人家在我这里，也算有点缘分，就是不看我恭维你的道理，也要看我外甥的情面才好呢。务求师父必定要给我36点，一点都不能少的。祷祝已毕，端起骰盆摇了3下，大声高呼道：你们来看36点吧。大众站在下面吃了一惊，以为第一号真个摇了36点，你我皆不必摇了。一个个随喊道：走吧走吧，不必摇了。如意馆第一号便摇了36点，底下一片喧嚷之声，阵阵如潮水一般。只见上面管盆的忙摇手说道：你们别走呀，还不曾开盆呢，是才是说了要的呀。大众听见方才心定，但见那管盆的把盖一削，不禁哈哈大笑说道：好耍呀，36点还有个零头呢。又高声报道：写账的记账，如意馆第一号7点。这位东家心里实在是难过，得会不得会还是小事，下手喊36点，大众便一阵惊慌。如摇个20、30点还不介意，偏偏摇了一个7点，往后弹起来岂不把人笑煞。但觉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垂头丧气跑下台来，连同大众都不好意思说话，急忙忙跑到柜房后里往床上一睡，心里却有点怪和尚拿我取笑。可也奇怪，但听见外面报账的左一个7点右一个7点，一直报到未了，剩不下4、5根筹，都是7点，心中这一欢喜非常得意，连忙在床上崛起走到柜外。大众也对他甚称奇怪，听说仅剩第360号那一根筹未摇。只见那人走上台去说道：这回我要做做法术呢，叫声看盆的朋友，你不要削盖，让我自家削。但见他摇了3下，轻轻地把盖子削了一半，大叫道：好了好了。一看见里面有一个红彤彤的四了，至少总有9点了，会总是我得了。大众倒不介意，但是这位如意馆的东家就同落在冷水里一般，不知此会到底是何人得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